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言弟。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中，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位六岁的台湾小弟子参加台北西址明慧冬令营的心得，然后我们来听一个历史故事，说的是对任何人都至诚守信的郭吉。说说唱唱节目中，我们一道来欣赏由台湾明慧学校小弟子演唱的儿歌喜娃娃，之后和大家分享五岁小弟子聪明的修炼故事，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大法小弟子参加台北西址明慧冬令营的心得。自从第一所明慧学校于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正式开办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开办了明慧学校、明慧班和明慧豆豆园等。在那里，小朋友们不仅可以学习中文，古老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绘画、手工、歌舞等，小朋友们还在一起学练法轮功，交流修炼心得。农历新年前，台北西址举办了6天明慧冬令营。一位六岁的小弟子参加了冬令营后，觉得收获还真不少。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心得。
我今年快满7岁了。农历新年前有机会参加了台北西址举办的6天明慧冬令营。6天的时间，收获还真不少，想跟大家分享。一，打坐时间加长了。本来在家就很少练功的我，在冬令营这6天中，我们每天上午、下午各练功1个小时。有一回，我和两位姐姐为了坚持最后几分钟，就是不把腿拿下，真是痛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最后终于做到了。回家后的我也开始尽量保持每天练功的习惯。二，放下情。有一位小同修，每天打电话给母亲，哭着要回家。我也很想念妈妈，但是我忍住不拿起电话，因为我只要听到妈妈的声音，就会忍不住想哭。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妈妈那么多天。所以，有一天妈妈打电话来，我很快地跟妈妈道别，催促妈妈不要多说，我一切都很好。虽然眼睛都湿润了，但是我做到了不依赖妈妈，不撒娇，我学会坚强。三，面对矛盾。这几天我们大多处得很愉快，但偶尔还是有起矛盾的时候。比如有一位姐姐拿枕头打人，有一位小同修被她打哭了，我跟另一位姐姐被吓哭了。但是心性提高后，我们彼此都道歉，矛盾也就没有了。四，背法。出发前，妈妈要我利用这6天的空档时间，背完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第一段。有一位姐姐的妈妈也要求她背法，背的是转法轮。我真的找到差距，因为妈妈要我背的部分很少。晚上小同修们就寝后，我和姐姐会在电脑教室背法， 姐姐还和我分享她背法的方法，真是好感谢她。我也如期背完妈妈交代的段落。五，放下力。课堂上表现好时，同修阿姨会送给我们小礼物。有一回我拿到了一支造型很特别的彩色笔，另一位姐姐拿到的是胶水。姐姐比较喜欢我的礼物，我就说，那我的跟你换好了。当时想到的是师父跟我们说过的，要先他后我，多替别人着想。谢谢同修阿姨的用心，我们除了每天学法练功，还有上一些艺术方面的课程，比如书法、芒草编织、国画、音乐、制作中国结、素描等等。我还写了几张春联哦。今年过年家门口贴的就是我写的“一家和气年年福”，是我最爱的一张。此外，我们还去台北火车站表演歌唱并讲真相。六天的冬令营过得真是很充实。我要谢谢同修阿姨和叔叔的用心，回家后的我也要更加精进，才不会辜负大家的辛苦，还有师父的慈悲。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听一个历史故事，至诚守信的郭吉。郭吉是东汉扶风茂陵人，曾任东汉大司空、太中大夫等官职。他重视自己的德行修养，为人至诚守信，深受当时人们的称颂和尊敬。史书上记载有郭吉代妻的典故，赞颂他的守信。郭吉在并州任职时，有一次到西河的美济县去办事，当地数百个孩子听说后，骑着竹马，也就是一种传统的骑竹杆的游戏，在道边迎拜他。孩子们说，我们听说您要到这里来，非常高兴，所以来这里迎接您。郭吉于是向他们辞谢。事情办完后，那些孩子又来送郭吉，并问他，您什么时候再来呢？郭吉便计算自己下一次再来的时间，并告诉了孩子们。等到郭吉再次来此地时，发现比原先告诉孩子们的时间提前了一天，这是违背了先前的承诺。于是他便在城外的野亭露宿了一晚，等到第二天才进城。小朋友们，诚实守信是真的一种体现，至诚至信可以真正的感动人、感化人。郭吉官居高位，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即使面对孩子的提问，同样郑重对待，对孩子承诺在先，自己宁肯露宿野外，也不能违约。这正是郭吉能让连这么多的孩子都如此尊敬和欢迎的原因。
小朋友们，接下来的说说唱唱，让我们来听一首由台湾明慧小弟子演唱的儿歌《喜娃娃》。
师父求大法，请念
小朋友们，下面和大家分享五岁小弟子聪明的修炼故事。一，明慧学校修炼园地。小弟子聪明今年五岁了，明慧学校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偶尔一天爸爸妈妈没有带他去明慧学校，那这一天聪明总会问上无数遍，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去明慧学校？聪明刚上明慧学校时还只有三岁，因为那时聪明从来没写过字，而其他小弟子都比他早上明慧学校已经会写一些字了，所以老师教了聪明几个简单的，比如一二三人口等几个字，就教其他会写字的小朋友写真善忍，结果聪明也跟着写，而且特别认真，一会儿他就会默写真善忍了，连他的父母都很吃惊。很久以后的有一天，偶尔聪明告诉妈妈，他眼睛里边能看到真善忍，有时是黄色的，有时是彩虹的颜色，很漂亮。二，尊敬师父，发自内心。一天，聪明的妈妈有一位朋友带了他一个熟人来聪明家了解法轮功，聪明表现很好，又读法又练功，让两位朋友开了眼，连声称赞。但客人在谈话中不停地直呼师父的名字，突然聪明很严肃又客气地对阿姨说，你要叫师父，不要叫名字。那位阿姨身边说，我叫你师父的大名不行吗？他是你师父又不是我师父。聪明很友好地说，那就叫李老师嘛。阿姨看小孩这么认真，笑着说，好好，就叫李老师。妈妈在一旁看了很高兴，其实妈妈也想让两位朋友在称呼师父时客气点，但是还真不知道怎么去说。在这一点上，聪明这个小同修可比妈妈做得还好呢。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这次节目让我们首先复习红吟中的第七首诗《法轮大法》。好，我们先一同来念这首诗。法轮大法，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我们再来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法轮大法，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小朋友们，这首诗告诉我们，修炼法轮大法是要向内心去修，还得能吃苦。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那么当我们和哥哥姐姐同学朋友或其他人闹别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该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下次改正呢？小朋友们，最后让我们试着背诵一遍这首诗。法轮大法，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法轮大法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